中国河北省石家庄郊区农民贾敬龙因为结婚新房被强拆，去年2月他以改造的射钉枪射杀了当地一名村官。中国最高法院在最近对此案做出了死刑核准裁决并立即执行，引发了民间舆论的激烈反响。有民众认为贾敬龙是在投诉无门的情况下被迫以暴力手段对抗当局的暴力强拆，而且在犯案之后有自首情节，应该从轻量刑。贾敬龙的辩护律师和家属呢，在星期一向最高法院提交了死刑停止执行的申请书，要求当局刀下留人。但是呢，也有一些评论说，杀人偿命，不判死罪，这只会引发更多的暴民杀官员的案例。您又是怎么样看贾敬龙案呢？贾敬龙杀人案的背后因素有哪些？它又折射出中国社会的哪些严重矛盾呢？贾敬龙案是否有可能会出现转机？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我们为您邀请了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赵先生您好。
你好，玉文，大家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从纽约参与节目的是中国时事评论员温允超先生。温先生您好。
哎，你好，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节目一开始，我们再来看一下，在我们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我们实际上从星期一开始就在进行这样的一场网上的问卷调查，来针对贾敬龙案询问我们的网友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看到，在这个中文网上，我们的网上问卷的调查结果到星期一的早上截止以前呢，89%的网友是认为贾敬龙不该杀，否则呢会逼出更多的民众不信法律，只信武器。另外呢，有6%的人是认为这是一个两难的案子，但是至少应该判他缓刑，要来从长计议。调查当中，只有3%的人认为贾敬龙该杀，否则呢会诱发更多的暴民杀官员。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案子的背后有很多很多的因素，还有一些不同的情景。那么，我们想在我们进一步讨论之前，先来请教我们在现场的赵先生。您认为这个死刑并立即执行这样的一个判决，是不是真如各界所说的太过严厉？那么您是怎么看这个案子的？
他不仅是太过严厉，而且呢，他自己违反了这个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自己制定了一个关于农村涉及婚姻家庭纠纷和土地纠纷的这个以及强拆的这种案子，要涉及到人命的时候要慎用死刑。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贾敬龙在这个没有出事之前是一个非常好的良民，那么就在他结婚前的18天，2013年的5月27号呢，这个就把他的房子给拆掉了，拆掉了导致他家庭破裂，已经登记结婚不能结婚了，女朋友走了，那个你嫁给别人了，那么他呢房子被强拆了以后呢，非法，前提是非法强拆，强拆以后呢他又到各地去告状，也得不到解决。那么在这种司法救济和政府侵访功能根本不起任何作用前提下，没有救济的渠道，他怎么办？他只能使用暴力那个实现自我的正义。那么从他这个杀了这个村党支部书记和村长以后，他又去这个自首，在自首路上又被这个村长家的亲属抓住以后腿又打折，也导致这个他到派出所，他明明是想去自首，他知道自己错了，那么呢，那个结果呢，腿被打折以后呢，家里又被敲诈了7-8万块钱，他母亲到现在任何钱领不到，还得借钱给他治病。这种情况下，就是派出所、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对他这个所谓的自首情节全都不认可，就正义根本没法得到实现，司法救济根本没有任何公平的前提下。他这个最高法院有这样的判刑，我觉得是非常之
不公道。所以您觉得最高法院的判决完全没有顾虑到您刚刚所提的这些背后的因
素？他没有顾虑到，没有看到他自己2011年他自己制定了个文件，结果他自己违反。这就是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这个人是一个非常，尽管是学法律专业，但是非常糊涂。从夏俊峰案就是他在做，他说夏俊峰这样的人不杀，社会就会乱起来。事实上，夏俊峰这样的人和贾敬龙这样的人， 他本来都是良民，被逼成这个暴民了，这样的人要杀，社会才会乱起来。
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温云超先生，这两天您也在网上看到了很多中国民众对于这个案子的一些讨论和一些报道，那么跟我们谈一谈，为什么贾静龙案会引起这么大的一个反响？到底贾静龙的生与死跟中国的公民有多大的联系呢？
首先我必须说明一下，贾静龙这个案子其实在整个舆论场并没有太强烈的反应，特别是在他的二审判决之前，也就是说在他的2015年农历新年初一发生这个事情到此后的一年半当中，其实这个事情基本上很有媒体的报道。后来是因为有一些自媒体所谓微信公号，他们有一些人介入，例如有一个国内的学者叫张耀杰，还有后来有一些学者的介入，这个事件才慢慢被人所知。那最近这个事情好像我们觉得舆论场好像热了起来，那只是因为死刑复核裁定书在短短的8天之内下来，然后大家发现这个案子本身有一些大家和官方不一样的看法和分歧，所以这个议题才会被引爆。但事实上我们如果把这个案件跟夏俊峰的案件做比较的话，不管他当时的报道的力度，各方面社会力量介入的程度和官方的重视来讲，我想贾静龙案这个案子都完全没有办法和他比较。但是贾静龙案毕竟在这也确实是引起了一些关注，那为何会有这些关注？毫无疑问，在我们看来，就是说，首先贾静龙这么一个，就是说我们认为弱势的好人，在这个整个的大变革当中，他会经常命运不能自主，最后沦落到这个结局。然后显然有一些中国普通民间和官方大体都共同认可的事实，例如当时现场发生的事情，例如当时他是不是有需要去自首的事情，但是在这些事件的认定上发生了重大的分歧。那中国民间就认为他是一个激愤杀人，官方就说他是一个报复泄愤杀人呢。民间认为他有自首的行为，官方却认为他的自首并没有完成或者没有实现自首。所以在这一点上，其实当普通百姓发现这种认知的差异之后，当然大家的情绪会被调动起来。这个我想也就是后来就最近几天大家关注大的原因。这个事情我相信很快就会湮灭掉，因为毫无疑问贾静龙必须死。他首先就是说跟夏俊峰一样，他是针对这个政权末端的一个反抗者，就跟贾静龙曾经在他的法庭上曾经说过，但凡有一步可退，给老百姓留条正路，我都不会走上这条不归之路。我为民除害，替天行道，正视和剑法，多行不义必自毙。也就是说，贾静龙把自己放在了这么一个位置上，对于官方来讲，这绝对是不可以被挑衅的行为，所以他必须得死。至于这几天为什么没有死，我想可能跟六中全会有关，但是他不会活太久。
是，但是温先生，我们看到在最近以来，这个包括中国的一些官媒，或者接下来我想请教我们的赵岩先生，我们看到连中国中宣部所主办的这个英文报纸《中国日报》都在今天刊登了文章，文章里面呢特别就对于这起案子呢，贾静龙的案子提出了他们的看法。他们认为贾静龙案仍然有诸多的疑点，应该要延迟执行死刑。在中国日报的这篇英文报道里面呢，他提到了，他说他们强烈认为不能立即执行死刑，不是因为社交媒体对这次判决的大量的批评，而是因为这个案子仍然存在许多问题有待解答。那么在中国日报这篇文章的最后他还提到了这句非常有意思的话，他说，当人民被那些掌握权力者所害的时候，人民对于错误的纠正与公平正义的期盼不应该被剥夺。所以这点很有意思，中国的官媒做出了这样的表态。赵先生，您认为是不是现在中国的高层内部对于这起案子该不该改判也有一些不同的立场和声音？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他确实有不同的立场和声音。尽管周强说夏俊峰这样的人不杀社会就乱，但是呢他这个认识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呢在中共体制内呢，就是有正确认识的人和这个希望这个法律和能够有公平正义啊，这一点实现公平正义点的人还是存在的。你不能说他一点没有，没有，中国日报不会出来 是说这种话。环球时报呢也在说是不是在挑逗这个官民之间的对立情绪，当然另外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至少中国日报是代表中国政府的报纸，它不是一个民间办报的这么一个机构。那么有这样的声音呢，我觉得是好事，也可能是有最高层，上次我们在另外一个场合讨论这个问题，就是按照贾静龙的这个死刑程序，他已经基本走满了，因为那个周强认为是这样的人该杀。那么现在只有超越于最高法，就是现有的体制内的权力结构，只有这个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和这个比他更高的常委习近平能够对这个事情加以表态，才会有这样的结果。
嗯，魏云超先生呢？您说，
因为众所周知，中国是有两份影响相对大的英文报纸，一个是《环球时报》的英文版，一份是《中国日报》。那他们确实有一些跟中文版不一样的文章和报道，但是它确切是这个中国外宣的一个用心之处，就是说他故意要有这种言论给外面的人看，从而诱导外人士产生误判。但是他们从来不会在中文信息、中文报纸当中放出这样的信息和观点，这就是他们也深知，就是说对国内是一定要有坚强的压制，对国外可以用这种不同的方式去做这种错误的解读。我觉得这正是他们的或者是良苦用心。
是，我们再继续来探讨有关于贾静龙案背后的一些因素之后呢，我们也要来看看在体制上的一些问题，到底是什么逼得贾静龙来做出这样的一种杀人的举措，那么犯下这样的一个错误。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再针对相关的，比如说城委会、还有村委会、还有强拆、暴力强拆问题，中国的信访制度缺陷在哪里，我们一系列的问题都会来进行的探讨。当然，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你也可以利用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同样的，你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就先来接听第一位在线上等候的，这是来自辽宁的管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那个，我看那个管静龙不应该判死刑。我们辽宁大连的这个下边这些村支部书记，大多数都不是老百姓选的，都是拿钱买的，并且还有一些是带有黑社会性质。你说他们应不应该死？应该给打死？我说打少了。好了，我就说这些。
好，我们谢谢您，管先生。管先生实际上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这起案例当中，这个被害人这位村长，那么有报道指出他过往曾经有两次的这个犯罪记录，对，所以也有很多人说，这个当局在选择这个基层干部的时候，为何会让这样的，是不是现在的中国基层干部有所谓的黑社会化这样的一个现象与问题？赵先生，您的了解呢？
他不仅是这个村干部，现在有很多是黑社会化，地方政府包括这个县啊、镇啊、市啊、省啊，有很多人都是这个完全是黑社会的操作方式。那么那个我们比较一下，说另外一个案子，就是在这个内蒙有一个这个公安厅厅长，他拿着枪那个把自己的情人杀了，而且还碎尸，消灭证据。但是我们现在看这个人现在没有被判死刑，判了死缓。那比照贾静龙的话，那个这个案子就完全是天壤之别。这个法律现在和这个地方政府就是这个官官相护，他对老百姓啊，那个就北风说的弱势群体就是从重处罚，对这个所谓的官员呢就处理得非常轻。地方政府黑社会化和村委会的村民组织法，我们过去讨论过，已经几乎在农村失效了。
是，稍后我们也要进一步探讨。不过您刚刚提到的有关于这位内蒙的官员，我们实际上在推特上面也看到了类似这样的一个对比的推文，把这两位他们的际遇来做一番对比。这位呢是名叫赵黎平的，这位他原是内蒙古的原副主席，也是公安厅的厅长。那么在这个推特上面呢，就做了这样的对比，把两人的罪责以及到最后他们所面临的刑期来做了一番对比。这位赵黎平呢，这位前任官员呢，他当时是因为了隐瞒罪责杀人灭口，枪杀了情妇并且焚尸抛尸，同时还阻挠公安机关办案，没有自首情节。他在今年六月 被判了死缓。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了贾敬龙，他是因为婚房被无理的强拆，怒杀村霸，没有伤及无辜，而且有自首情节，但是因为身份的卑微被判了死刑，并且立即执行。所以温先生，我们想继续来看到，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刑事判决的公平化，您刚刚稍微也提到了，在网络上是不是有很多类似像这样的对比，甚至我们看到还有人把这个贾敬龙的判决来与古开来当年被判死缓来做一番对比，您的看法是不是能跟我们说明一下？
其实这个还是一个性质的问题，就是这个公安厅厅长杀情人，还有就是古开来杀掉他那个原来也不知道是不是情人，那毫无疑问就是说他们认为这种事情可能只是他们自己之间的事情，无关乎统治。但是对于贾敬龙和夏俊峰来讲，这种人又不一样。那特别是像贾敬龙这种，就说他杀的是在整个的中国的土地掠夺的利益链里头处于最底层的一个执行者这么一个角色，他杀的是这么一个角色。对于中国官方来讲，他要靠庞大的这个土地财政来继续维持他的政权运转，他就需要最大化的去掠夺土地的财富，农民的财富。那像何建华这种人就在整个利益链条当中扮演了这种最忠实的一个执行者的角色，如果这种人被杀了，如果当局都不对此做出任何表示的话，不给予所谓的坚决的镇压的话，他以后怎么能指望别人继续来帮他掠夺这种财富？所以在这一点上，就是说我们看到这次贾敬龙事件，有很多中国的民间的学者或者是公共知识分子出来提出呼吁说，可杀可不杀的就不要杀，但是对于执政当局来讲，他们的方式刚好是与此相反。对当局来讲，只要是反抗自己体制的，可杀可不杀的就一定要杀，这才是两者的真正的区别所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法律对于中国政府来讲，它只是一个统治的工具，也就是法治制度的治。这对他，只要他们能够用这个法律达到他们统治的目的，就已经足够。所以就是包括刚才的赵黎平，包括像博古开来这些东西，他为什么要杀掉呢？因为他们同时也有可能自己有类似的事情被自己另外一个竞争对手抓在手里，不杀别人也是给自己留一条活路，这可能是他们的现实的政治考虑。所以这个完全不是两个可以简单类比的事情。
嗯哼，好，我们继续再来听听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或者问题要提出。接下来这位，这是来自广东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觉得贾敬龙的案子就完全就是不应该这样判的。首先呢，我们法律不管任何法律，它的来源跟是建立在自然法之上的，也就是自然法就是自然生存，保护个人利益。那政府的权力合法性来源也来源于民的那个权力的让渡。如果这个法律它不能，就是说它不能保障个人的体的利益的时候呢，那这个法律就等于说是违背了自然法。那么任何东西都没有权利阻止人们回归到自然法的状态，去自己作为执法者去自己执行。
嗯，好的，
我的观点就是这样。
谢谢您，张先生。我们再来听听重庆的陈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我说啊，贾敬龙这个案子啊，十几年前我就写过了，中国谁是恐怖分子的启蒙老师。今天他们杀的是强恐怖，贾敬龙是一个弱恐怖。如果这两个恐怖分子呀，我十几年前谈过了，到时候中国是全国遍地开花，到处都是恐怖分子。因为强者恐怖已经恐怖了，霸占了国家的财产，私人的财产，残害了多少中华的良民儿女。这些良民儿女呢，拿着法律书本到北京去上访告状，走到北京是希望而去，到了北京眼看呢，就寒酸如苦啊，苦泪无声，掉着眼泪啊，喊也不让你喊，讲也不让你讲。所以说贾敬龙做了这个事，贾敬龙变为弱者恐怖。 我说了几句话，你们听一听啊。宇宙阳光归如定，色即温暖靠众生，群罗无性齐上阵，勇往拼搏回光阴。如果说老百姓都睡醒了，那些贪官是站不住脚的。
嗯，
实际上就是上面的政策，他们不是地方上的贪官，是上面的贪官上行下效，当面这样做，下面就去孝顺他们。中国的恐怖不是人们恐怖的，是那个规章制度来叫他们这样，造成中国整个的黑暗。
好的，
整个的
谢谢您，谢谢您陈先生，谢谢您打电话进来。我们继续再来听听广西的彭先生，然后我们一并请两位嘉宾来进行答复。彭先生您好，请说。
您好，谢谢主持人。贾先生这个案子，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是坚决支持贾先生。怎么说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前期报道了，习近平他家的祖坟占地1200亩，1200亩还派重兵把守，这是死人待的地方，对吧？那么贾庆龙他的婚房是活人用的地方，他说给推就推了，说给拆就拆了，你说这个社会哪有公平正义？私人的财产怎么能够得到保障？啊，我特别羡慕美国的拥枪权，啊，在这里谈到这里，我特别想到了美国拥枪权这个问题的讨论。所以说，中国的老百姓根本就没有是保护自己的那种应有的那种机会跟权利，他们是在被压迫，啊，他们一直在被压迫被侵权，他们也害怕别人维权，但是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他们停止侵权，才会没有维权。他根子还在自己的身上，这是个制度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这类事情啊，作为当权者啊，我为他们感到悲哀，我也规劝他们，就是说呢啊，以后这样的事情还会经常发生，只要他们不改，经常发生。
好的，
我相信这一点是的。
谢谢您彭先生，谢谢您打电话进来。我想继续，我想请教我们的赵先生，就针对刚刚几位观众朋友的说法，当然提到了很多这个中国的上访制度，它这个渠道完全是受阻的，民众在投诉无门的情况下，类似贾静龙，类似夏俊峰，会有更多的这种所谓官逼民反的案例来发生。我知道您过去以来一直对中国的访民问题非常的关注，跟我们谈谈在中国的上访渠道还有中国的访民到底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困境。
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那个现在中共呢不愿意放弃这个信访制度，这是一个，但是他的法律制度呢，就是司法救济渠道又不畅通，就像贾静龙这样，当时拆的房子，他给公安局110打电话，公安局根本不来，那就是说村委会和黑社会任意的可以抢夺宪法保护的规定的这保护私人的那个财产这一条，在公安局那不起作用，那公安局成为黑社会的帮凶，不仅这个不抓黑社会，相反呢还这个对这个贾静龙呢这个有自首情节漠视，那这样所有司法救济渠道都堵死的情况下，你那个信访制度又不好使，你又不废除，你又不肯在这个制度的变革当中把那个监督的机制搞得更好。你看人大代表没有，党代表都没有一个替这个贾静龙说话的，只有律师苦苦的去哀求，舆论甚至在这个北风刚才说了，那个在这个这几天之前8天之前也是很沉寂的，只有一个学者站出来替他呼吁。那么现在这个最后的这个死刑判决出来以后，大家还是自媒体那个民间在说的比较热闹，说了热闹以后，中共自己觉得这个疫情相对这个有些严重，所以中国日报才站出来。你这样情况不改变，就像刚才魏京生先生说的，没有一个反对党去监督他，他自己要监督自己。就像你做手术，你得了癌症，你怎么把你那个癌症自己用手术刀把它嘎出来，那是不可能的。这些机制你都不改变的话，整个制度不改变的话，那司法制度你再说你改也是很难。
是，我接下来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我们要来请教温云超先生，针对您刚刚提到就是有关于贾静龙案，您认为不太可能会改判了，那么贾静龙可能是非死不可，当局要来借此以儆效尤啊。我们有一位署名叫 Ad Zhao 的网友，他在我们的 YouTube 网站上提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暴力机关是阶级镇压和阶级 统治的工具，包括中共在内所有红色政权都把司法视为保卫政权的工具，不是维护社会公正的一个底线。他想请问的是，中共杀人立威的做法是不是开始在经受挑战了？那么中国司法要如何变革，才能真正的起到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的作用？温先生，您的看法？
我想共产党杀人立威这个做法，从他成立之初一直到现在，从来就没有变过。那这一受到挑战，当然现在看来就是说有，因为有互联网，有更多的自媒体，或者有国际人权组织和各国政府，还有一些联合国一些机制的一些制约，所以看似他们受到了有一些约束，但实际上只要他们下狠心多杀几个，我想情况并不会好转到哪里去，或者我们可以看得到很快就不有太多的反对的声音了。这个大家可以从互联网整治这一个侧面看得出来。2013年关了薛蛮子、秦火火几个人之后，现在微博就是一片的消煞。我想这一点，我想对于当局来讲，他肯定是他永远吸取的教训不是一个反向的吸取教训，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就是说这种做法就是说有多大的，或者说是一个恶性循环的后果，或者说他们意识到了，但是他们根本不会在这条方式上做出调整。也就是说他们只会觉得杀的人不够多，杀的人不够快，不够狠。就像这次的贾静龙案件，他的一审二审，特别是这个死刑复核书只花了8天时间，连10天都不到就发下来，这可以看得出来当局的这种从快从重。那对于当局来讲，他有什么可能他们会改变他现在的统治之术，然后去实行一个法治，真正的法律治理这个法治这么一个路子呢？完全我们看不到这个东西。我们可以说，如果像贾静龙这种案子，他的社会矛盾越尖锐，当局其实就是越需要他的财政能力来加强控制，他们就会越纵容何建华这种基层的干部帮他们去掠夺这些财富，整个社会的矛盾会，当局也就需要杀更多的人，这是一条不归路，他们已经完全没有回头路可以走。
嗯哼，是，至少在这一点上，赵先生您也是同意，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我们要来看到的就是，在贾静龙的村子里的这个案子，村委会，很多人说村委会它是一个村民的自治机构，它本来就不应该带有这个执行拆迁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的权利，但是现在这种所谓的城镇拆迁或暴力拆迁问题可以说无所不在，是什么样的一种机制来默许让这些所谓的村委会的干部可以来执行类似像黑社会这种暴力的方式强拆呢？
首先是这个土地制度就有问题，因为这个土地按照这个土地法的规定，它都是国家的嘛。那农民所拥有的这个自留地和这个分下来的承包的土地，尽管1998年以后说第二轮土地承包30年不变，但是我们看不到30年，这个所有的城市的周边都在这个强拆的风暴当中进行着变化。那么首先土地制度不对，第二呢就是说在这个司法制度当中，你的这个政府部门，从公安局开始，你国家一再规定你不得介入这个强拆的问题，但是呢他们现在呢就不断的介入强拆，包括昨天晚上
利益的关系，
对，利益关系太大。包括昨天晚上台州的那个农民还在打电话说他们又要把我逼成贾静龙了，我也给他们那个政府打电话，给市长打电话，但所有人都说这个我们那个市委市政府规定这就是法律，根本不把国家的法律当成回事儿。那他不把法律当回事儿，他能把弱势群体当回事儿吗？不可能，因为这个利益太大，只有把他的房子拆掉，他们才能从中获取利益，那么他得到利益了才能有快感。所以对权力和法律根本没有敬畏的前提下去讲这个人的权利，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提出他们的看法，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两位。第一位是署名巩格的网友，他说在国内流传一段话，说大案看政治，中案看影响，小案看关系，当局不怕人民起来维权，就是因为有这个法律的潜规则。但是当人们不再相信法律，跳出这个规则，以血为代价来抗暴，这正是当局所感到恐怖的。 他认为呢，当局肯定要用重刑来杀一儆百，不然呢会带来社稷的崩塌。另外一位呢，署名 Lloyd Harbor 的这位网友，他提到，当人民和官吏发生冲突的时候，皇帝绝对会站在官吏的一边，因为官吏是皇权的坚定维护者，而人民则是皇权的潜在威胁者。为了保卫其皇权，中共必然和人民越走越远。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呢，也有观众朋友在等候，想要发表意见。我们来听听这位，这是来自湖南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
喂。
您好，请说。
喂。喂，你好。我也是刚才去北京刚回，也是为了我母亲的地，他们也是搞了个强征，把我母亲嘛，我也亲上坐了一年牢。我们一到北京呢，他就知道我们那个买票，我们经历好多事情，才跑到北京去。那当时我母亲几年也没处理好，现在还放在那地上。他就是今天那个当支书那个又是我的亲，这个堂弟吧。他说你下次靠就不是这样了，他说要请人来整我。我说你再整我，我要去北京，我要维权。当时进北京啊也很多人，这个他还是我一个堂弟，他是说出这个话来，在火车上面。我刚才到家嘛，在北京。我说我再怎么样，我要和我母亲讨个公道，死了几年了，他都没一个结果，他们现在培养这帮人啊，全是洗脑洗坏了，搞经济，他不讲道德的，啊，我今天在火车上，我说你怎么请那个黑社会搞我，我说我还是要去，啊，他说下次就不是这样子了，还是一个。亲兄弟是我爷爷嘛是老大，他爷爷嘛是老三嘛，这样的关系。
嗯，
他还要威胁我，你说有不有道理呢？这共产党把他们全部洗坏了，这个脑袋，搞得我们农民上火都上不了。
嗯，好的。
上火了就在湖北那边就上火车，就知道我们坐哪个箱子了，还安排我们呢到宾馆住啊。他说让你去上啊，你到哪个地方上，我们就带你去啊。到我到法院，我坐了一年牢嘛，我母亲就死了，被他们逼死了，也打死个局长，打死白马都一个局长，又没有爹命。我母亲呢，有几年也没有一个处理的意见，他都是请那些黑社会的当官的，我们这里越锤子，他硬的话他就越当得到，他老绿。最老实的老百姓呢，就当不了了。
嗯，
总是老实人吃亏。
是，谢谢您，吴先生，非常感谢您打电话进来，告诉我们您的个人经历。我们也希望您多多的保重，希望您一切都顺利。谢谢您。那我们继续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个真实的经历，有的时候实在很难想象这些访民他们要经历的这些困境和过程啊。但是我们再从贾静龙的这个案子来看到，很多人提到说。当然这个杀人偿命，很多人说这是法律的规定，但是在他的案子里面有太多太多的因素，他们认为当局在判决的时候没有做一番考量。我们现在看到包括国际特赦国际组织呢，也都在今天发布了文件，要求各界来采取紧急的行动，来发函给中国的司法部、中国的人民最高法院的院长，还有中国总理李克强，呼吁他们停止对贾静龙执行死刑啊。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刚刚在节目当中温云超先生也提到了2013年的因为杀死城管被执行死刑的夏俊峰案，这些案子很多人说凝聚这些舆论的压力是不是能够带来一些改变或影响。我想先请教我们在纽约的温云超先生啊，为什么类似的案件不断的在发生，这些舆论的压力它到底能带来多大的影响呢？您的看法，一分钟左右时间。
我想不会带来太大的影响。包括像贾静龙这样的案子，即使再发生很多很多案例的话，我想也就是很快湮灭。夏剑锋的时候，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各方面的人士动员，但最后也不过是一样的一个结果。所以贾静龙案也不会有更大的一个好转的一个可能性出现。国际社会的压力对于中国政府来讲，他已经完全不在乎，他们一门心思就怎么样保他们的政权，所以他们一定是可杀可不杀的，一定要杀。所以在这一点上，不管是普通民众也好，还是已经正在受压迫的人，都对只要有清晰的认知和判断而选好自己的路。
是，我们知道这个刘晓元律师在网络上也提到了，当然这个贾庆龙案会不会执行死刑，其实最后还要等最高法院的院长签署这个执行死刑令啊，但是很有可能就在近期之内，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各界要来援救这个贾庆龙的呼声越来越高。赵先生，最后一分钟时间跟我们谈谈，您认为这个案子到底有没有可能出现转机？如果当局仍然执行死刑的话，它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后续效应？
如果有转机的话，肯定不是在周强，但是形式上一定要通过他的手。那么有转机的话，应该是比他更高的官员，因为他的观念就是认为这样的人该死。如果夏俊峰和这个贾金龙，先我们说贾金龙，贾金龙如果被判死刑的话，那么法律已经不能成为实现社会正义的工具、公平的工具，那么最后就只能是以自我实现正义的这个暴力行为，这样的事情会越来越多，直至革命。
是会引发更多的后续的效应和影响。我们今天针对有关于贾庆龙案的相关讨论呢，因为时间关系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赵岩先生还有温云超先生来参与我们节目的现场讨论。那么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